讨论一个问题，其假释，其假释。首先我们要来探讨什么是其假释的话，就先看看到底什么是其释。圣经中神并不禁止一切的其释，神并不禁止一切的启示。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中的意思是求告神的名，然后为自己所说的做见证。求告神的名，为自己所说的做见证。我们魏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22章和大要理问答都是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去谈启示，都是去谈启示。希腊文中，新约的希腊文中也有一个词叫奥诺，它也是字面意思，也是启示，但是它相对来说它涵盖的范围要小于那个希伯来文沙巴所表达的含义。四足沙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会有一个疑问，耶稣不是禁止人启示吗？耶稣不是禁止人启示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的5章34到36节，马太福音5章34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启，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也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的确，仅仅从这一段经文上，我们看出来，好像神耶稣不允许我们起誓啊，这个问题可是需要搞清楚，因为咱们课程结束的时候要涉及到学员宣誓这个问题，到底可不可以起誓呢？首先，在教会历史上，基督徒任何事都不可起，这个教条是在西里派的教义，是在西里派的教义之一。但是呢，我们必须得认真对待。因为单看马太福音5章34节的字面意思，的确是一个解经的难点，的确是一个解经的难点。而且好在教会的历代先贤，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相对成熟的解经和答案。加尔文有两部著作，叫《灵魂的彻夜警醒》和《反对在西里派共同臭谬的简介》。然后慈云里有一本书叫《对在西里派诡计的博弈论》，两本书中都驳斥了这个教义，都驳斥了这个在西里派的这个教导。两本书中来解答这个问题的进路是相同的，总结起来就是两点。第一，就是必须结合马太福音的34节的后半部分一直到36节和整本圣经的教导去平衡的解读马太福音5章34节的前半部分。再就是马太福音5章34节的后半部分到36节提供了对马太福音5章34节前半部分的背景和对它的解释。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回头来看，耶稣他论到他在什么样的上下文中说什么事都不可起，他说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 其实主耶稣不是毫无来由的举这些例子，不是毫无来由的举这些例子。耶稣基督就是在针对当时法利赛人常用的启示方式在说这件事。法利赛人当时是怎么启示的呢？就要回到犹太人他们对第三条诫命的观点，对第三条诫命的观点。犹太人他们假冒为善的，一提到神的名字，一提到这个神的名字，他们要么就略过，要么就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过去。所以呢，每次当他们为自己的话做见证的时候呢，他们就不用神的名字，不用神的名字，他们或是指着天启示，或是指着地启示，或是指着地启示，或者呢是指着耶路撒冷启示，或者指着头启示，仿佛用这些东西替代，然后那个替代神，然后呢到时候他就可以以这个为不遵守自己誓言的借口，以这个为不遵守自己誓言的借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经，看一些经文。抱歉，我有一些经文漏打在顶上，我明天会补上。我们接下来看，在洗礼派的这个说法没法回应整本圣经的教导。首先就是在圣经中，神不但允许人起誓，甚至在必要的事情上他吩咐人，命令人起誓。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申命记的六章十三节，申命记的六章十三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再来读申命记的十章二十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六节，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实的神起誓。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的四章二节，你必凭真诚实公义，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到十一节，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人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重要的场合，神命令人要凭着诚实奉神的名起誓。在新约中，保罗在为真理和为他自己所说的做见证的时候，也一再的求告说出神的名。我们可以看一下一节经文，罗马书一章九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里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三节，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腓立比书的一章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这是给我们做见证。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五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所以结合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四到三十六和整本圣经，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谨慎的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马太福音的五章三十四前半部分所禁止的启示，强调的是不合神律法的启示，强调的是不合神律法的启示。圣经中神并不禁止一切的启示，庄重正当的奉神的名启示是对神的尊荣， 比如在婚礼、洗礼、案例、任性的场合，在这些场合，我们奉神的名起誓，奉神的名为自己所说的做见证，隐含着我们对神的祈求，求告他能帮助我们持守自己的誓言。那我们想想，为什么信仰告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会如此看重启示，甚至单独辟出一个章节来专门讨论启示这个问题呢？因为启示很重要的，它直接的关系到圣职人员的案例，它直接关系到圣职人员的案例。为什么谈到这一点？因为在教会历史上，在改革中长老会的体系里面，对我们所信仰的信仰准则有两种任性的传统。一种被称为完全的任性，就是认为信仰标准中的每一个教义都是必要且必须且必要的，在案例圣职时不应该有例外。多特大会和威斯敏斯特大会对信仰标准都是这个立场，因此完全任性又被称为欧陆方式，又被称为欧陆方式。什么叫必须且必要的？必须指的是圣经中有的，圣经中有的，不可以少的，必不可少。而必要的强调说，比如说像三位一体这个教义，这个字眼本身并没有在圣经中出现，但是它的内涵、它的实质在圣经中被完整而清晰的呈现。这种虽然字眼上没有在圣经中出现，但是对我们表达信仰、对我们宣告信仰非常必要的词汇，就被称为必要的、必要的。而这个就是认为，认为我们的信仰标准每一个教义都是必须且必要的，每一个字眼都是必须且必要的，就被称为完全任性。还有一种任性被称为体系任性，被称为体系任性。他认为信仰标准中的教义并非每一个都是必须且必要的，在案例圣职的时候，被考核者必须任性必须且必要的教义，而哪些教义是必须且必要的，第一步是由区会来裁定，第一步是由区会来裁定。这个立场开始于1729年费城大会通过的接受法案，并被美国长老会沿用至今，因此这种体系任性的方式又被称为美国长老会传统。因此在今天美国传承着美国长老会传统的各长老会宗派中，在案例考核圣职人员的时候，都会就要理问答中一些非常敏感的神学议题反复的去考察、去拷问那些候选的被考核者，要看看他们在这些敏感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否是在这个信仰体系的框架可被接受的范围之内，可被接受的范围之内。我们要知道，终有一天我们中国的改革宗教会也会有区会，也会涉及到对圣职员的暗牧。那我们要严防的一点，就是对这种必须且必要的教义的这种严格的把握，要严格的把握。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最初就是在1729年费城大会上，这个对必须且必要的争议仅仅涉及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两个章节，两个其实是两节，是20章的第4节跟23章的第3节，全部是关于政教合一的问题，全部是关于政教合一的问题。背景就是1646年版本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因为它诞生于西敏大会时期，当时英国的政教关系是政教合一的，而到了将近100年后，1729年，到了美国殖民地的时候，美国殖民地一开始就是秉承着政教分立的原则， 政教分立的原则，所以当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传道人是不能认可西敏信仰告白20章第4节跟23章第3节中关于政教合一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必须，他们认为这个教义并不是必须且必要的，而且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看见是正确的，是正确的，是符合圣经的。所以当时在西敏神学院的课堂上，我们老师对于我们这些未来可能被案例可能走向服侍歌唱的神学生关于任信时的启示，给了我们提供了我们四点忠告，提供给了我们四点忠告。第一条就是不要吹捧信仰告白好像它与圣经是一样的，我们的最高权威永远是圣经，因为信仰告白是从属于圣经的权威，信仰告白的权威建立在圣经的权威之上。第二条就是我们应该欣然地接受信仰告白，用它来指导我们解释圣经，治理教会。第三条，不要仅仅是容忍信仰告白，仿佛任信它只是我们不得不这么做。第四条就是如果我们已经任信了信仰告白，就不要逃避责任，甚至暗中破坏它的权威。每一条都是什么样的背景呢？第一条很好理解，就是我们宗教改革最重要的那个教义之一，就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我们信仰告白的可贵是在于它符合圣经，是在于它符合圣经。然后我来特别解释一下第三条，就是这个情况，就是很多时候人是特别诡诈的，哪怕有的时候传道人也会这样，很多的同学可能他们私下里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对信仰告白都大有意见，都指指点点，但是他们一旦到区会被考目的时候，他们就口头上对信仰告白一点意见都没有，然后就期望被顺利的按摩。所以然后呢，你想这种人即使他被按摩，他进入到服侍的合场上，他会对我们所坚持的信仰告白忠心吗？不会，反而就会落入到这种光景中，就是说他仅仅是在容忍信仰告白。什么叫容忍？容忍就是人只要一有空子可钻，立马就会大干他自己想干的事。再一个就是任性信仰告白不是简简单单随口起个誓那么简单，我们要思想启示的含义，就是我们奉神的名为自己所说的话做见证，为自己所说的话做见证。这是个非常庄严非常严肃的事情，非常庄严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我们已经任信了，那么我们就有义务去遵守，有义务按照我们所宣信的去履行我们的责任，去配合教会的治理，不然我们就是在神面前背弃了自己的谎言，滥用了神的名字，让神的名在我们的谎言上有份了。这还要谈到一个问题，谈到信仰告白，尤其是谈到任信信仰告白，你要一问可能哎，你也任信我也任信，但两个人在一起讨论，你的任信和我的任信好像不太一样。那么对信仰告白的看法以谁的为准呢？以谁的为准呢？ PCA 的不单是 PCA 了，就是美国所有长老会传统的教会都有一个惯例，就是什么叫任信信仰告白，什么叫任信信仰告白，就是一个人对信仰告白的理解是降服在他所委身的那个教会那个宗派对信仰告白的理解上。所以说你说假如你是一个美国长老会的会员，你说我任信信仰告白，就证明着你对信仰告白的理解和美国长老会对信仰告白的理解是一样的，这个叫任信信仰告白，并不是说你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任信，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信仰告白一切的争议和议题，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最终也是必须诉诸于 区会跟总会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不是人和人之间解决的问题，是必须教会层面来解决的问题。所以神禁止的是人奉他的名起假誓，罪人常用神的名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实际上这是窃取神的荣耀，这是窃取神的荣耀。当罪人用神的名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他一方面窃取了神的荣耀和信实，在为自己服务，在为自己的目的去服务。如果人以神的名起了誓，但说的仍是假话，那就不单单是撒谎，他同时违反了第三条诫命和第一条诫命。所以立位记十九章十二节特别的告诫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与假誓言相对的就是真誓言，而与真誓言相伴的义务就是履行和兑现自己的诺言。与假誓言相对的就是真誓言，与真誓言相伴的义务就是履行和兑现自己的誓言。这就包含不单单是圣职的案例上，就包括我们每一个会员任性加入我们的教会，都会涉及到我们顺服教会的治理，我们竭尽自己的所能去促进教会的和睦。既然我们在神的面前奉了神的名，阿门了这些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在神面前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大家无论是日后在这种圣职的案例，还是会员加入教会的任性上，都要想到自己不是在人和人之间起誓，而是人在上帝面前发出自己的誓言。而这些在上帝面前的事，神都要审问，都要审问，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三十章第二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大家在委身一个教会，在圣职案例的时候，要思想这句话，要思想这句话。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除了上述三点，说假预言、巫术、起假誓，我观察到我们生活中其实还有一个最隐秘却又最常见亵渎神的名的罪，这个就是在敬拜中心不在焉，在敬拜中心不在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诗篇的经文，诗篇的经文，诗篇二十四篇三到四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提到了一个神圣殿中圣洁的敬拜的场合的画面，谈到那谁能有份于神公义圣洁的敬拜呢？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哦，我们看到了起誓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去看希伯来文原文的话，我们会注意到其实前面这个不向虚妄也是在说这个意思。什么叫不向虚妄呢？如果把原文字面的译成汉语，就是他不向虚妄，就是这个守节心清的人呢，他不向虚妄举起我的灵，他不向虚妄举起我的灵。那么我们刚刚学习的第三条诫命字面上翻译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向虚妄举起耶和华你神的名，你不向耶和华，你不向虚妄举起耶和华你神的名。那么我们想想，神的灵和神的名是不是关系很密切呢？我们每一次奉神的名而被招聚而去敬拜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求告神的名？ 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是奉着神的名而被召聚。然而今天的人对神的敬畏太少，在他神圣的威严面前感到没有什么可敬畏的，感到没有什么可敬畏的。经常我们在主日看到是大家在敬拜的场合中三心二意，非常的懒散。我们对神如此的轻慢，因为我们心里没有把神当回事儿。我们虽然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却没有认出他真实的荣耀来。虽然在祷告，却心不在焉；虽然在唱诗，却没有口唱心和。眼睛虽然在看圣经，心思却没有向神敞开。我们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一句话，他说到《哈姆雷特》中的一个台词儿：“我的话语高声，我的心思却下沉。没有思想的话语，永远达不到天堂。”我们的神必须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即使我们表面做了很多功夫，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没有敬畏神的名的话，那么我们的一切敬拜只是虚妄，只是虚妄。我们敬拜的态度散漫，不敬畏，三心二意，常常使我们奉主名的聚会成为了羞辱主的名的现场。我们敬拜如果态度散漫的话，就会使我们奉主名的聚会成为羞辱主名的现场。我们继续来看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114问。第三条诫命附加的理由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第三条诫命附加的理由在这些话中：耶和华你的神和因为敬从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因为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因此他的名不可被我们亵渎或以任何方式滥用，尤其是因为他必不赦免饶恕违背这一诫命的人，即使许多人这样的人逃避了人的谴责和刑罚，但神绝不容他们躲过他公义的审判。好，我们可以看，其实一个中心的含义就是在提醒告诫我们，亵渎神的名后果很严重，亵渎神的名后果很严重。大家知道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民众如果有人亵渎神的名会怎么样？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在利未记24章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致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致死。我们都知道，在所有改革中的信条中，哪一个信条是最以温馨安慰和柔和著称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但即使在这么有教牧关怀跟温柔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中，在谈到亵渎神的名的时候，态度是异常的严厉和强硬。我们一起来看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00问，我们一起来读：由发誓和咒骂而亵渎神的圣名是否是如此严重的罪，以致神的愤怒也要降在那些对此不尽力加以阻拦和禁止的人身上吗？答：确实如此，因为再没有什么罪比亵渎神之名更激怒神了，所以他命令对触犯此罪的人处以死刑。死刑在海德堡要理问答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往往今天感觉第三条诫命好像是一条可有可无，感觉自己好像只要履行了第一条第二条应该就不会犯第三条，但是第三条非常非常的严肃，因为神的名反映神自己的属性，因此亵渎神的名，轻慢神的名，就是亵渎神的自己，轻慢神的自己。 外邦人固然会常常亵渎抵挡神的名，神的子民会不会亵渎轻慢神的名呢？不只是外邦人，神的子民也会亵渎神的名，亵渎就包括藐视他的话语和违背他的诫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民数记15:30-31。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 OK， 我们可以接下来继续看神的子民亵渎神为什么会更加的严重呢？因为他会使神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大得亵渎的机会。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2:14。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要死。以西结书我们来看，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民，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我昨天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就是神的见证，就是神的见证。我们要么在列邦面前，在这个世界面前做好的见证，要么我们就是坏的见证。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永远不可能不做见证。所以我们究竟是在人的面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使外邦的人归荣耀给神的名呢，还是会他看到我们的行事为人会羞辱神的名呢？你看，当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去谈论这些遭难的以色列人，他不会说这是以色列人怎么怎么样，他会点出名字来说，这是耶和华的民，这是耶和华的地出来的。他们明明的羞辱神，羞辱神的名。所以呢，我们可以还看到一点，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在基督台前，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一生所行的经历神的审判。我们神对我们的态度，其实就取决于我们对神的态度，取决于我们对神的名的态度。而这节经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些人一直羞辱神的名，直到那天。马太福音的7:21-23，我们都很熟悉，一起来读。
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甚至是传道者的人，他们要为着自己虚假的信仰和见证，虚假的奉神的名要做了自己的事而被审判。尽管他们一直甚至可能在他们的生命中绝大多数时间将神的名挂在嘴边，但是他们心中却从未遵行神的旨意，却从未真正的爱神，却从未真正的尊荣神的名。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明明的羞辱神。我们继续来看第三条诫命，也包含着狭义和广义两层。我们首先来看狭义，这条诫命禁止用错误的方式称呼神的名。这条诫命禁止用错误的方式称呼神的名。 这个是非常字面和表面的意思。这条诫命广义的含义就是，这条诫命禁止一切对神自我启示的误用。这条诫命禁止一切对神自我启示的误用。考考大家，什么叫误用呢？什么叫误用？
错误的使用。
什么叫错误的使用呢？
不按照神的方式。
对，大家，我听到了，大家都回答得很正确，就是不按神所吩咐的方式使用，就是误用。不按神所方式的使用，就是误用。我们继续来看。耶稣道成肉身，顺服父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对于这一点，腓立比书二章九节他说到了，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提到了神的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是怎样的名呢？圣经接着说，腓立比书二章十到十一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主这个字眼表明着耶稣的神性，而且主同时还是旧约中神的名字之一。主同时是旧约中以色列人口中神的圣名之一。他应许将来有一日，万邦都要跪拜那独一的救主。神在旧约中应许将来有一日，万邦万国都要跪拜那独一的救主，是谁？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一起来。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必不返回。我岂必向我敬拜万口地？这个应许其实就是指向了耶稣基督，也正是那西乃山上摩西的神。每个人都要将他圣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要从第三条诫命看见基督，传讲基督。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十分的确信，我们今天所披戴的正是基督的名。我们今天所披戴的正是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正是透过求告他的名，我们才得蒙救赎。我们正是透过基督的名，我们才得蒙救赎。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靠着耶稣的名得救。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一起来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基督的名就必得救。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当时是奉谁的名受洗进入教会的？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是因着耶稣的名连于基督受了圣灵，得以称义成圣。我们一起来看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属于基督，我们与基督的名是分不开的。在世人眼中，我们的见证就投射在基督的名上，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 以色列的见证就会投射在耶和华神的名上。因此圣经吩咐我们要去荣耀耶稣的名。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二节，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我们看见让主耶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呢也从因为连于主耶稣基督也从他的身上得荣耀。好，这就是第三条诫命的内容。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继续来开始第四条诫命，我们会先进行一部分，然后明天继续第四条诫命。我们讲义上都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魏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的第115问。魏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15问，第四条诫命是什么？
第四条诫命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而且这一天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在今天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非常不可思议。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从深圳，是从上海来，深圳、上海这些一线的城市最流行的口号，最流行的是工作时间。我记得前一阵说是996，九九六，啊，007这个太夸张了，应该还不可能实现，996。早晨9点上班，干到晚上9点，然后6天工作。那么我们来想一下，在今天这个996的时代，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然后整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单单的敬拜神，容易吗？不容易，确实不容易，而且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一样。甚至有的人正是以守安息日浪费时间为借口去拒绝信，你相信吗？美国的首富比尔盖茨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被问到，你为什么不信神呢？比尔盖茨回答说，从时间资源的分配上来看，信仰显得特别浪费时间。星期天的早晨我可以有很多事情要做，然而呢，正是这条看起来浪费时间的诫命，它在十诫中它有个很独特的特点，它是十诫中最长的一条诫命，圣经作为神的启示，这点很重要，不单单是启示的内容重要，启示的次序、启示的篇幅都在暗示着我们神他所想要强调的事情。在今天我们看来可能很难理解，甚至我听过一个人说，他原本很难想象守安息日跟不可杀人竟然同样出现在十诫，守安息日和不可杀人竟然同样出现在十诫中，而且守安息日的优先次序在神眼中竟然还排在不可杀人之前。神在这一条看似无关痛痒的诫命上竟然花费了最多的笔墨，不厌其烦的在第八节向我们解释安息日是什么，又在第九到第十节嘱咐我们安息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最后又在第11节启示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我们可以看出神实在的是很强调，可以看出神的良苦用心，唯独怕我们轻看了这条诫命。但我们罪人就是这样，神越肯定，神越强调，我们就越怀疑，我们就越想去背逆。 神越肯定我们就越去怀疑，神越强调我们就越发的想要去叛逆。因此作为道德律却看起来无关道德的第四条诫命，第四条诫命也是道德律，但是它看起来好像无关道德呀。作为道德律看起来无关道德的第四条诫命，对我们来说，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就像摆在亚当和夏娃面前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一样。大家想一想，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条命令本身，它关乎道德吗？听起来好像无关道德。如果说当时命令神为什么当时不吩咐亚当你不可以去杀人，你不可以去偷盗，神就是要在这些看起来无关道德的事上去挑战我们对他话语的顺服。神就是要在这些看起来无关道德的事上去挑战我们对他话语的顺服，进而重塑我们的道德观，进而重塑我们的道德观。不是因为这一条诫命好我们才去遵行，而是因为他的颁布者是神，我们要去遵行。爱神顺服神就是最大的道德，爱神顺服神就是属神的人最大的道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给大家打了预防针，第四条诫命是如此的重要，是神如此的看重，所以它的内涵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可能远超大家的想象。所以我们就保留这个期待，我们明天回去好好的来学习这个内容。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明天按照我的原计划是讲第四届到第五届，但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能还会涉及第六届，就是四到六届。